路桥点评。
我想喜欢看我们的节目的人都是很欢喜新闻的，看新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变化，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很多时候新闻免不了就是讲世界的领袖或者国家的元首，这些人都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有些是我们选上去的，有些是我们有份选但我们不是选他的，有些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没有选他也都没有份选。由于种种的复杂的关系，我们有时对这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呢是有很多的反应。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对他当地的最高领导人是没有办法忍受，见到他他就想打烂部电视机。我跟他说我的反应就没有那么强烈，但我的眼是不会望住他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直视这个人。讲到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从9月20号到29号呢，有三个国家将举行全国选举，一场就在加拿大，一场在德国，一场在日本。菅义伟和麦克尔是不会再选的了，杜鲁多会选，但是选不选得到呢还未知住。对于不是这三个国家的公民来讲呢，他们本国的议题我们不是说太熟悉，也都不是说太关心。作为华人来讲，我们很关心这些国家的候选人他们的对华政策是怎样，因为这些对华政策最终是会影响到我们关心的地方，譬如香港，譬如台湾，甚至是海外。先讲下加拿大，根据当地的报纸，由港加联、沙省挺香港、温哥华支联会以及温哥华香港论坛，他们共同委托了一间民调公司叫做 Nanos Research 作了一个全国民调，发觉有 63% 的受访者是希望下一届联邦政府对中共有更强硬的立场，有 88% 就是支持或者倾向支持外国代理人注册法。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注册法是要求任何代表外国政府工作的个人或者组织向加拿大政府登记。 45% 就表示他们很有可能是投票支持对华立场更加强硬的政党，有 80% 就支持禁华为，也都有 60% 的加拿大民众是支持杯葛明年的北京奥运，也都有80%认为中共在新冠病毒爆发的初期他的处理方法是很差的，也都不够透明。今次直接挑战杜鲁多的就是加拿大的保守党党魁，他叫 Aaron O'Toole， 他是非常之敢于批评中共的霸权的。 O'Toole 今年只有48岁，他读法律也都在空军服过役之后再做律师，2012年开始成为国会议员。 O'Toole 在他的选举政纲里面提到他的对华政策，他提到要禁止华为参加加拿大建设。目前来讲，在五眼联盟之中只有加拿大还未正式地去拒绝华为。他亦都是讲到他要是透过不同的方法要减低加拿大对中国贸易和制造业的依赖。因为孟晚舟事件，中共惩罚加拿大，对加拿大出口的葵花籽油啊和其他的农产品诸多的流难。他亦都是赞成马切尼斯基人权法。很多人觉得他当选的话就会改变加拿大对中共的立场，认为他如果成为加拿大的总理，加拿大对华政策将会完全走另外一个方向。 O'Toole 一直很高调地批评杜鲁多对中共太软弱，他都积极地支持香港民主的团体，对台湾的团体也都非常之友好。至于杜鲁多，我在很多的节目里面已经提过他了，所以我不是很想再讲他的政纲，他的政纲跟他现在一路的做法是没有太大的分别的。9月26号是德国的联邦选举，最新的民调就说德国大选是白热化的，没有一个党派是占绝对的优势。在默克尔领导16年之后，德国的下一任总理无论哪一个党当选都不会好像默克尔这样的，跟中国的关系一定会改变。默克尔的亲华政策不但在国内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就算在他自己的党内都受到很多的批评。今次无论哪个党派赢得选举或者他们组成联合政府， 都一定會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的立場。麥克爾的政策已經成為過去了。麥克爾的政策成日以經濟利益為藉口，拒絕直接地去批評中共日益戰狼式的外交政策。麥克爾真的有些不是很好彩，他剛剛派了一個駐華大使，但是這個大使在到華之後兩個星期之內就去世，即是說麥克爾想借著這個人繼續他的親中政策已經是沒有可能了。目前來說，德國有六個黨是有席位的。德國民調機構 Forsa 最近發表的調查報告說，總理麥克爾他的基民盟就跌到 19%， 社民黨的支持率就升到 25%， 六黨都有 17%， 自民黨是 13%。 無論是六黨或者自民黨，他們對中共都是持更加批評的態度的。六黨和自民黨很可能成為任何執政聯盟的一部分，當他們對中共的立場是這麼明確的時候，那就會對德國政府產生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民調機構 Forsa 上月的一份調查表示，58%的德國人認為，即使是對華經貿關係受損，德國都應該採取更強硬的對華政策。而德國的商業界的態度亦都在改變緊。最有影響力的德國聯邦工業聯合會表示，和中國做生意必須劃清價值觀上的界線，亦都呼籲中共是要遵守現行的國際規則。很簡單，就說哪個政府上場都會對華更強硬的了。講回日本，日本的執政黨自民黨會在9月29日選出自己的新的總裁，而這個新的總裁幾乎肯定會成為日本的首相。如果不出意外，这个执政党的下一位领导人和日本新首相将会是一位主张对中共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鹰派。由现在来讲，有两个人他们的呼声是最高的，一位就是前外相岸田文雄，另一位就是河野太郎，两个都主张在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共采取强硬的立场。岸田文雄上个礼拜对媒体说，如果他当选的话，他会领导日本政府和崇尚自由、民主和法治等价值观的台湾加强合作。他说看到香港沦陷以及新疆维族人的遭遇，台湾可能就是北京的下一个目标。岸田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日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日本是会继续加大防务建设以应对外来的威胁。而另外一位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在出席一个纪念美日同盟60周年的讨论会上表示，日本已经做好准备保卫尖角诸岛，每一个厘米的领土他们都必争。河野太郎说，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四国加强防务合作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进展的，他呼吁世界上有相同理念的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去抵制北京的侵略性行为。这两位大臣是亲美抗中友台，他们的路线是非常之明确的。可能有人说，为什么要将这么多希望放在这些所谓的领导人身上？也都有人说，他们当然要这样做，因为民意就是这样。我觉得两样都讲得对的，我们的确是不可能将所有的希望放在他们身上。但是如果全部民选的元首或者领导人都有相同的意向的话，在对中共的态度上有一致的看法的话，对这个世界都是有好处的。另外，民意的确是有它的力量。刚才我讲到加拿大，讲到德国，甚至是日本，他们的民意都是逼着这些政治人物走在一条对的路上。不过往往这些政治人物是很懂讲话的，特别是竞选期间。至于他们能不能够按照他们承诺去做，就要看他们的行动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